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你好吗，亲爱的朋友？白天无论怎么样的忙碌，马上就要进入安息了。愿你的心里有一颗安静的心，能够使你安然入睡。说到工作休息，圣经出埃及记里面说，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。田地里的农夫，我想是最明白劳碌和安息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人。神最初让人休息的时候，那人不就是在园子里忙碌着，对吗？这样的一节经文谈到的是在耕种时的安息，不过恐怕这节经文又往往被各种节期、献祭和各样的律法所掩盖了。这个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的命令，可能跟现实有一点冲突。就好像任何好的园丁和农夫所知道的，这些都是最忙碌和最关键的时刻。然而，因着这个以及其他美好的原因，安息仍然是必要的。亲爱的朋友，在你觉得不能够停下来的时候，在你以为那是最最关键的时候，让我们铭记，真正的安息到底应该来自哪里。
安息在我里面，孩子，孩子，快来听。安息在我里面，孩子，孩子，快来。我已预备美好的夜，来在我里面，我已预备丰盛的恩典，来安息在我里面，来放下重担，安息在我的殿，来仰望星空，是你的生每一天，来安息，你必重新得力，来安息，你必重新来安息在我里面，我已预备丰盛的恩典，来安息在我里面，来放下重担，安息在我的心口，是你的生每一天，来安息，你必重新得力， 子，孩子，快来听，安息在我里面，孩子，孩子，快来。
是的，人很容易忘记认识神和以神为乐才是他人生的目标，而非辛苦劳作和物质的成功。花时间敬拜神，会为你我在一个忙碌的和次序颠倒的、令人困惑的旷野，重新的造一个安息和避难之所。园林会枯萎，心灵会崩溃。如果没有从工作中安息和与神相处的时间，你看不见那位带领我们到达应许之地的创造主和救赎主。安息和劳碌，这是神的智慧，这智慧让今天的你我知道，甚至深深的明白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恩典吗？亲爱的朋友，愿我们因生命中各个季节能够享受安息而心怀感恩，特别是在那忙碌的时节。当我们安息于生命的主耶稣时，他正在那安息里做工，更新改造着我们。
他是神，全然爱你，他必永远不撇下你。他是神，真心爱你，他要是你的安息。放劳苦背重担的人，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到这里，他要是你的安息。放劳苦背重担的人，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到这里，他要是你的安息。他是神，全然爱你，他必永远不撇下你。他是神，真心爱你，他要是你的安息。当劳苦背重担的人，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到这里，他要是你的安息。当劳苦背重担的人，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到这里，他要是你的安息。他是神，全然爱你，他必永远不撇下你。他是神，真心爱你，他要是你的安息。他是神，全然爱你，他必永远不撇下你。他是神，真心爱你，他要是你的安息，他要是你的安息，他要是你的安息，他要是你的安息。Thank you.
从早到晚，你忙来忙去的，深夜的时候，有没有低下头，流一场眼泪？
黑暗中的天使，坐在你我身旁，为我们擦去泪水。
天使在歌唱，
谢谢你的爱，我最好的朋友，你的爱陪伴着我，直到我见。
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谢谢您一直的收听。说是有一位弟兄，念书的时候，为了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，他做见证说，曾经有一阵子每天要早起慢跑，大概早上五六点钟就会起床，到学校的操场跑步，之后呢，回到宿舍洗澡，迎接神清气爽的一天。他说，那样的感觉非常好，既有运动减肥，思绪也变得非常的条理。于是在某天小组聚会当中，他就分享这个新习惯给自己带来的喜悦。哪知道他讲完之后，轮到坐在一旁的另外一位弟兄分享。这位弟兄说，请各位为我的睡眠代祷，因为这几天早上五点我就会被外面公交车的声音吵醒，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。这样的两个截然相反的见证做完之后，大家哄堂大笑，不过前面那位弟兄就有点不好意思地向后者道歉。基督徒在世上被神赋予的重要使命是传扬福音，经历人生酸甜苦辣时，人的灵命也在成长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在你我受益的时候，不要使人跌倒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心，让我们把
说有两个好朋友，到了中考的时候，辛苦学习的三年有一个结果，考试结束了，成绩公布了，其中一位拿到成绩单之后开心极了，因为他考上了。可哪里知道坐在一旁的她的闺蜜同学突然放声大哭，原来她落榜了。 考上的那位朋友的开心顿时变得无影无踪，因为他说，我不想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。亲爱的朋友，当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，可能是工作职位的提升，薪水的加添，这时这样的朋友需要懂得内敛，并且以合适的方式与朋友分享喜悦，别不小心伤害到别人，让人觉得你的上帝只有对你好，对他们都不好。是的，我知道很多朋友正在经历神源源不断的恩典的倾倒。朋友，如果你也处在这样美好的光景中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因为基督徒的重要功课不就是为主做见证吗？然而，当我们在做见证时，得小心，不要让别人感到难堪，也不该只着重在与人分享物质上的成功，应该顾及那现在各样苦难中的朋友。不妨把见证的重点放在生命的转变上吧，可能是在等候中学习顺服，或者疾病中学会休息。再者，将经验分享给人时，也不单只是从属灵的方面去分享，属世的当然也可以，能够给予另外的人实际的帮助和心灵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事。你在无意中也就善用了神的恩典。圣经哥林多前书8:13那里不是说吗？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。那这是不是在说，如果有一件事会使人跌倒，即便是对你我有益的，我们也宁可不要去做呢？
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。
生命能够彰显。 总有一首诗歌拨动了你的心弦，
当你孤单的时候，
总有一首诗歌让你泪流满面。
他是我的主，为我钉在
诗歌里有真实的故事。
主，我要遇见你。
故事里有生命的改变。
自从遇见你，我的生命中有了改变。平凡的梦想，
长夜的牵引，期待着你的分享。
在耶稣里我们是朋友。
电邮请寄 change at liangyou.net。
好朋友，
长夜的牵引。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一直的收听。很多朋友会说，神呐，我所向你求的，你什么时候答应呢？没错，今天是一个崇尚快捷的时代，快无处不在，快递、快餐、快照、高铁，甚至婚姻都有闪婚。而与这社会文化有着霄壤之别的是圣经文化，它注重等待。等待不就是慢吗？等待这两个字，朋友你知道吗？在圣经中出现超过130次之多，而且上帝很看重等待的价值，这当然与今天的主流价值大相径庭。社会文化觉得等待是浪费时间，可是上帝却在自然世界和人类生活中安排了那么多需要等待的现实。比方说栽种树木瓜果，你必须等待它们成长。一个母亲怀孕必须等待270天让这胎儿发育，生病时需要时间复原，吃好东西时需要花时间去做等等。另外，等待也是上帝处事的方式。上帝的时间在人看来往往走得好慢，以至于我们等得不耐烦，但也因为花时间等待上帝的作为，我们就会在这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明白他的心意。亲爱的朋友，患难无助的日子，人容易感到乏力、疲倦、被压，不得翻身。可是神在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重新得力的途径，那就是安静地等待他。在等候中，神会加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智慧，看清四维的环境，看到亮光和希望。因为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告诉你，我说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要说要等候耶和华，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你们要休息，也就是你们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我的心呐，你要静默无声，专心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
我的心啊，要专心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得胜。我的心啊，
感谢你收听今晚的节目，亲爱的朋友，明晚同一时间，长夜的牵引，再见。
我的心